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际刑事法院派出特派团调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罪。
欧洲安全架构重大改变，芬兰、瑞典正式申请加入北约。
耶伦敦促美欧联手叫停中共的不良经济做法。
川普支持的众议员巴德赢得了北卡州共和党参议院初选。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战斗人员放下了武器，似乎要把这个南部重要战略港口城市的控制权交给俄罗斯。俄罗斯政府周一说，已经和乌克兰达成协议，允许受伤的亚速钢铁厂乌方战斗人员撤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最高统帅部命令亚速钢铁厂守军指挥员挽救人员生命。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周二说，俄乌战争正进入拖延阶段。此时俄罗斯军队企图完全掌控乌东和乌南地区。列兹尼科夫告诉欧盟各国国防部长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俄罗斯正在准备一场长期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府艾丽舍宫指出，总统马克龙周二告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法国未来几天将加强武器运送至乌克兰，还说法国已经准备好回应更多的支援要求。法乌两国领袖也讨论各种方式让乌克兰恢复被阻断的谷物出口。马克龙还说，欧盟成员国将在6月举行的高峰会上审核乌克兰前几周提出的加入欧盟的申请。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促使下，芬兰和瑞典今天在北约总部正式提出加入申请，就此启动一项预计只需要几个星期的加入程序。瑞典和芬兰在冷战期间都是中立国，现在两国双双决定加入北约，成为欧洲安全架构几十年来最重大的改变之一，反映出俄国2月24号侵略乌克兰后，北欧地区的民意快速转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这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历史性时刻，我热烈欢迎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你们是我们最紧密的伙伴，你们成为北约成员国后将强化我们的共同安全。北约认为芬兰和瑞典的加入将大大强化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力量。土耳其近日表态，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持保留态度，但斯托尔滕贝格今天说，相关问题可以解决。
今年3月，中国东方航空 MU5735 客机坠毁在广西山区，造成机上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根据黑匣子的初步数据解读，应该向蓄意坠机的方向调查。中共当局紧急封锁消息，目前东航、东航黑匣子已经成为敏感词汇，禁止网友讨论。华尔街日报报道指出，有熟悉美国官员对事故原因初步评估的人士说，中国东方航空坠毁班机的黑匣子飞行数据显示，驾驶舱中有人故意让飞机坠毁。另外有西方国家官员透露，在初步调查中没有发现任何技术故障的迹象，目前的调查重点是机组人员的行动。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官员之前曾说，最终报告可能需要2年以上的时间。分析人士则说，多数的空难都是夹杂人为和机械问题，不过故意导致空难相当罕见。专家对东航的调查仍保持开放性的态度。
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2号到2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中华民国外交部17号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各界纷纷呼吁邀请台湾出席世卫大会。除了区域8个友邦政府正式向世卫组织提案支持外，目前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共20个国家、2000多位各界友人呼吁邀请台湾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美国也强烈支持台湾恢复世卫组织决策机构、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席位。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周二对记者说，世界正在治理新冠疫情和其他公共卫生威胁时，台湾和世卫的隔绝没有道理。 美国官员们和国会成员称赞台湾的公共卫生技能和他面对新冠病毒的坚韧，说台湾在世卫组织处理公共卫生威胁时提供了可观的资源来告知世卫。就在几天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立法，指导国务卿制定战略，恢复台湾在世卫组织的观察员席位。
美国卫生官员17号说，由于 COVID-19 的病例不断增加，导致相关药品的需求也直线上升。辉瑞公司口服药 Paxlovid 的用量在过去4周就增长了315%。纽约市已经将防疫警戒提升到高风险等级。当地卫生部强烈建议65岁以上和高风险人群在室内公共场所和拥挤的户外空间一律戴上口罩。昨天，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批准对5岁到11岁的健康儿童接种 COVID-19 疫苗加强针。最新的批准使用决定后，小学生也可以接种第三剂辉瑞疫苗了，但他们必须等到接种第二剂疫苗的5个月之后。目前还有一道门槛，疾控中心 CDC 必须决定是否正式建议为这个年龄组的儿童接种加强针。疾控中心的科学顾问计划在周4开会。虽然 COVID-19 对成年人比对儿童的危险性更大，但儿童仍然有可能出现重症。使公众困惑的是，疾控中心预计，自从大流行病开始以来，在所有成年组的美国儿童中间，3/4的人已经感染了 COVID-19， 其中很多人是在冬季的奥密克戎浪潮期间感染的。不过，卫生当局仍然敦促那些已经感染过 COVID-19 的人接种疫苗，以加强保护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7号说， COVID-19 疫情期间学校停课，20国集团很多国家的孩子都蒙受教育损失，可能对已开发经济体的 GDP 产生长期负面影响。法新社报道，近期对学童的评估显示，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普遍实施的线上教学导致印度、德国、英国、巴西、美国的学术水准下滑。这几个国家有很多学校在疫情期间关闭了1年多。总部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在报告中说，如果不解决这类教育损失，受影响的学生可能终身收入都会受到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的经济学家注意到，目前这批在校生未来几十年陆续进入职场后，将占 G20 经济体劳动年龄人口的近40%。报告警告，虽然还有很多未知数，但我们模拟的结果显示，一旦这些学生都进入劳动力市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G20 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最多会下滑3%。国际货币基金估计，因为疫情造成的教育损失，如果不加以处理，G20 各国居民的一生收入的损失可能达到1.5%到10%。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耶伦敦促美欧联手叫停中共的不良经济做法，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特斯拉已经在准备正式向普通用户交付配备4680电池的 Model Y， 他们已经向德克萨斯超级工厂附近的 Model Y 预订者发出邮件，告诉他们可以更改订单，选择把他们的订单改为新的 Model Y 四轮驱动版。 Model Y 四轮驱动车型是第一款采用特斯拉结构电池组和4680电池的车型。在交付时间方面，特斯拉在邮件中说，将在邮件发出之后的几个星期开始交付，并没有给出具体的交付时间。新的 Model Y 四轮驱动配备了特斯拉的4680电池单元，续航里程是279英里。售价方面，19英寸双子星轮毂五座基本款为6.099万美元。
5月19号是全球无障碍宣传日，苹果公司官网公布今年稍晚将推出的辅助使用功能，为残疾人提供导航、健康、通讯等方面的新工具。例如 iPhone 和 iPad 的门侦测功能可以帮助盲人或视力不佳者在到达新目的地时定位门的位置和距离。其他将推出的辅助工具包括 Apple Watch Mirror 镜像输出功能，使用者可以用配对的 iPhone 控制 Apple Watch，并可以选择使用 iPhone 的语音控制和切换控制等辅助功能来取代点击显示器。苹果也将在 Apple Watch 上推出全新的快速动作功能，通过捏两下的简单手势，可以接听或挂断电话、关闭通知、拍照等。此外，苹果将在 iPhone、iPad 和 Mac 上为失聪和听力障碍使用者提供即时字幕的功能，还将扩大支援屏幕阅读功能旁白，新增20多种语言和地区设置，包括乌克兰语、越南语等。
IT Home 网站周二报道，旧金山警察局已经开始测试把自动驾驶汽车用于警务上，包括监看环境，必要时协助调查。媒体取得旧金山警方的一项文件，告诉警察人员在路上碰到警用自驾车时该如何应对。文件指出，自驾车会持续对周围的环境录像，具有协助调查的潜力。文件也说明如何存取这些录到的证据，并说基于调查，这类行为已经做了很多次。旧金山警方没有说明使用哪家自驾车作为调查用，但文件提及 Alphabet 子公司 Waymo 和通用汽车 Cruise 的自驾车。包括前面两家公司在内，加州现在有9家厂商的自驾车正在道路测试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周二北卡州共和党参议院初选的最新结果显示，前总统川普支持的联邦众议员特德巴德赢得初选，他将在11月对决民主党的参议院提名人切利比斯利。请听报道。
周二，众议员巴德在前总统川普的支持下赢得了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参议院初选，击败前北卡州长帕特·麦克罗里，他将面对民主党参议院提名人比斯利。巴德竞选活动的重点是打击左派的意识形态，他的政策纲领包括打击大科技公司的腐败，创造就业机会，阻止社会主义，以及让父母掌握孩子的教育。相比之下，前北卡州长麦克罗里将他的竞选重点摆在过去的成功之上，他的政策纲领包括降低税收，捍卫生命权，支持警察，加强选举安全，以及捍卫国会的宪法权利等。而民主党的提名人比斯利方面则支持奥巴马的医改、枪支管制，让非法移民取得公民身份，提高最低工资，并在未来8年内减少50%的碳排放，限制警察使用武力，以及在任何孕期都可按需堕胎等。而巴德的党内胜选被认为是共和党川普支持者的胜利。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川普在共和党内扮演了关键角色，为许多共和党候选人提供支持。目前，川普已先后支持了150多名候选人，他的支持也帮助了作家万斯赢得了俄亥俄州的参议院提名。受他青睐的西弗吉尼亚州众议员亚历克斯·穆尼也赢得了党内初选。有分析指出，在初选过程中，麦克罗里和巴德都针对对手进行了有攻击性的宣传，这是否将造成对决民主党人比斯利时的劣势还有待观察。而路透社报道，根据周二完成的路透社伊普索民意调查，拜登的公众支持率为 42%， 50%的美国人不赞成他的表现，这可能使共和党有能力在中期选举时重获对众议院的控制权。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二呼吁美国和欧洲合作，联手叫停北京的不良经济做法，同时抵制北京的分化战略。请听报道。
近期欧美间高层互访频繁，这表明在乌俄战争爆发后，欧盟与美国在经济领域，尤其是高新科技方面的合作进一步加强。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正试图通过扩大欧盟与美国间在数字科技方面的经济规模，以确保半导体等关键供应链的安全，来深化美国和欧盟的合作。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17号的布鲁塞尔经济论坛开幕讲演上表示，中共在某些技术领域 为建立相应的市场份额，采用了不公平的贸易做法。他敦促欧盟共同合作，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中竞争，以帮助鼓励北京的变革。他说，俄罗斯已经将能源武器化，而全世界的经济现在都依赖来自中国的稀土。耶伦在演讲中强调了在新能源经济领域需要建立对于新材料的战略自主权。耶伦的讲话与16号结束的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形成了相互呼应。该次会议提出摆脱对威权国家的经济依赖，期望美欧双方在四个方面深化合作，其中包括消除强迫劳动，提高稀土、太阳能及芯片产业的供应链多样化与透明度。美国和欧盟的高级官员都表示，他们同意扩大在关键技术供应链方面的合作，以将加强双方的半导体生产能力。双方将一同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的执法，并抗衡北京的经济政策。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后表示，美国和欧盟将共同努力，以符合我们民族价值观的方式调整我们的技术标准，以对抗中国和其他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17号宣布，向乌克兰派出有史以来人数最多的特派团，以调查俄罗斯入侵期间犯下的罪行。美国国务院17号也宣布启动一个新项目，以收集和分析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其他暴行的证据。请听报道。
海牙国际刑事法院17号派出一个由42名调查员和专家组成的调查团队前往乌克兰，调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被控犯下的战争罪行，并说这是国际刑事法院有史以来一次性部署到实地的最大调查任务。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是在2月24号俄罗斯入侵的四天之后，宣布要对被指控的战争罪行和反人道罪行展开调查。此外，调查人员也将和乌克兰当局合作，以强化有关确凿证据的物证连续保管。美国国务院不约而同的在同一天，也就是17号，也宣布启动一个新项目，以收集和分析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和其他暴行的证据。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被称为冲突观察站的项目包括记录、核实和传播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行动的开源证据。有关的报告和分析将通过冲突观察站的网站提供给公众。国务院表示，这个初始投资为600万美元的新项目将分析和保存信息，包括卫星图像和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信息，从而可以用于目前和未来的问责机制。国务院的声明说，这个新的冲突观察项目是美国政府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旨在确保未来追究俄罗斯的可怕行为的责任。拜登总统曾就他所说的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重大战争罪猛烈抨击俄罗斯，并强调他决心让莫斯科为发动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陆地战争承担责任。基辅政府指责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期间对平民施以残暴行径，并表示他已经确认了10000多起可能的战争罪行。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国会听证仍然无法解释解密视频中的 UFO 现象。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尽管疫情严峻，朝鲜据信准备在拜登访问韩国前试射洲际导弹。
拜登说，布法罗枪击案是国内恐怖主义。
美国国会听证仍然无法解释解密视频中的 UFO 现象。
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将继续加息，直到通胀回落。
下面请听环球要闻。尽管朝鲜深陷严重的新冠疫情中，路透社周三援引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最新的情报显示，平壤最快可能在周四或周五实施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拜登总统预计周五抵达首尔，和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期间还可能访问朝韩边界的非军事区。观察人士说，平壤此时再试射洲际弹道导弹，将会迫使美韩领导人聚焦朝鲜半岛局势，并分散他们对中国影响力和地区安全问题的关注，而且会影响国际社会对朝鲜应对新冠病毒的帮助。朝鲜官方的朝中社周二报道，截至周一晚上，全国出现发烧症状的人数又增加了近26万人，累计人数超过148万人，死亡人数达56人。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周二说，新冠病毒在尚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高度传播，像是朝鲜的状况将会增加形成新种变异病毒株的风险。
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二说，美国央行将毫不犹豫地继续加息，直到有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迹象表明物价已经开始下降到健康水平。鲍威尔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说，我们需要看到通胀以明确和令人信服的方式回落，我们将继续推动升息，直到我们看到这一点。他说，即使这意味着必须使利率超过一般理解的中性水平，美联储都会毫不犹豫地继续这样做。美联储提高基准利率，通常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借贷利率，使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上升，包括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借款等，从而使经济降温。鲍威尔说，价格稳定是经济的基石，并承认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即使失业率有一些上升，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上周，鲍威尔刚获得参议院确认连任美联储主席，正式进入第二个四年任期。在大约35分钟的采访中，他反复强调需要遏制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周二，美国司法部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提起民事执法诉讼，希望迫使曾担任韦恩度假村首席执行官的美国商人兼酒店经营者斯蒂芬·韦恩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共公安部高级官员代理人。根据司法部诉状，至少在2017年6月到2017年8月期间，韦恩联系时任美国总统及其政府成员，转达中共要求取消一名商人的美国签证。这名商人在2014年离开中国，后来被中共当局指控犯有腐败罪，并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新闻稿显示，韦恩应时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孙立军的要求参与了这些工作。韦恩在晚餐和电话中直接向时任美国总统转达了这一要求。他和时任总统以及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就促成孙立军和其他中共政府官员会面进行了多次讨论。司法部在新闻稿中说，提起这起诉讼是外国代理人登记法30多年来第一起平权民事诉讼。这项诉讼将表达司法部致力于确保美国民主制度的透明度。
据印度政府周二宣布，将放宽小麦出口的禁令，但是由于恶劣气候冲击其他产区以及对全球供应短缺的担忧，芝加哥小麦期货周二仍然攀升到每普式尔12.8美元，达到近14年的高点，随后价格有所回落。彭博社报道，印度贸易部说，将允许贸易商履行先前的承诺，也就是放宽小麦出口禁令。此前，印度已经批准5月13号以前提交给海关审核登记的小麦货物放行出口。 并批准从堪德拉港运往埃及的61500吨货物。据食品部说，到目前为止，贸易商已经签订合约，在2022到2023年出口450万吨。然而 ，Farm Futures 的分析师霍兰德分析指出，放宽措施不会明显增加全球市场上的小麦供应量，而且美国主要种植区的天气担忧依然存在。印度暂停小麦出口的决定加剧了全球因作物价格飞涨而导致的食品保护主义浪潮，像是印尼先前已经宣布禁止棕榈油出口，而塞尔维亚、哈萨克则对粮食运输实施配额。
宾州副州长、国会参议院民主党初选候选人费特曼周二宣布，在上周五中风后，他将接受植入心脏起搏器的手术。费特曼的竞选团队周二说，约翰·费特曼将接受一个标准程序，植入一个带有除颤器的起搏器，通过调节心率和节律来帮助保护他的心脏，并解决他中风的潜在原因——心房颤动。费特曼是赢得宾州民主党参议员初选的最大热门，不过他的生病可能影响到这个关键战场州在11月的最终选举结果。此前，他的团队并没有披露他中风的消息。自中风以来，费特曼一直住在医院。在他宣布将接受植入心脏起搏器手术的当天，正是宾州选民前往投票站为中期选举初选投票的日子。他也在医院填写了紧急缺席选票，而初选投票已经在周二晚些时候结束，他也一如预期成为民主党在宾州的候选人。
据《大纪元时报》17号独家报道，美国边境巡逻队正在大规模使用一种特殊的、以前很少使用的假释特例，它允许数以万计的非法越境移民几乎无条件地被放行进入美国，并且可以停留至少一年。在假释状态下，被拘捕的非法移民不必再向边境巡逻队提供他们寻求避难和面临恐惧的可信证据。除了在美国境内犯罪的数据库中进行快速背景调查外，在没有其他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他们被允许入境美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一位发言人对此表示，对假释身份的指定使不堪重负的边境巡逻站能够大大加快处理大量的非法移民，并以比目前更为复杂的系统快得多的速度把他们释放到美国社区。目前的系统在释放非法外国人时需要向他们发出出庭通知，其中包括首次移民听证会的开庭日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说布法罗枪击案是国内恐怖主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自动驾驶汽车初创公司 Argo 周二说，它首次开始了在繁忙的城市街道上测试无人驾驶汽车。 Argo 公司说，这次测试在汽车里没有配备安全驾驶人员，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人驾驶。在测试中，无人驾驶汽车行驶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和德州的奥斯汀，在城市里繁忙的街道上运送员工。 Argo 公司说，他率先在美国的两个主要城市里实现了无人驾驶。无人驾驶汽车在最繁忙的街区，在拥挤的交通、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中安全运行。 Argo 公司说，他的无人驾驶业务目前只让内部员工使用，员工使用内部开发的轿车测试应用程序，预定和乘坐无人驾驶汽车在城市里通勤。将来适当的时候，将会把它的无人驾驶技术整合到商业运营中。Argo公司说，它正在和轿车服务公司 Lyft 和零售杂货连锁店沃尔玛进行整合无人驾驶技术的试点项目。
本周二，网络安全公司 NCC 说，利用蓝牙技术的汽车门锁和房屋门锁存在安全隐患。NCC 公司说，黑客可以利用蓝牙技术的漏洞远程解锁全球几百万个使用蓝牙技术的数字锁。在 NCC 公司的技术人员分享的一段视频中，技术人员在一辆特斯拉电动汽车的旁边安装了一个小型信号中转设备，成功的窃取了从特斯拉汽车车主手机发送来的解锁信号。 从而可以轻松打开特斯拉汽车的门锁，发动并驾驶特斯拉汽车。NCC 公司的技术人员说，任何使用蓝牙技术的数字锁，包括房屋门锁和车辆门锁，都可以用相同的方式使用廉价的现成硬件破解。蓝牙技术并不是为了锁定机制而设计的，将它用于数字锁存在着安全漏洞，而这类安全漏洞不像传统的漏洞那样可以通过软件补丁来修复。
为了研究火星行星的内部结构，美国宇航局 NASA 在2018年5月发射无人着陆探测器洞察号，同年11月底成功登陆火星。据美联社报道， NASA 说，由于太阳能板上的沙尘持续堆积，洞察号正在失去动力。目前从太阳能板所产生的电力是它在刚登陆火星时的十分之一。洞察号最初有足够的电力让一个烤箱运作1小时40分钟，现在最多只能使用10分钟。NASA 指出，洞察号将持续用内部结构地震实验仪来监测火星地震，直到完全失去电力，预计可能在7月份停止。自从2018年登陆火星以来，洞察号已经探测到1300多次火星地震，最大一次的震度是5级，发生在2周前。这是 NASA 火星探测器第二次被火星沙尘暴淹没。2018年火星全球性的沙尘暴夺走了机会号，跟机会号瞬间失去信号相比，洞察号是逐渐累积的沙尘造成机能慢慢丧失。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5月17号，美国国会进行了50多年以来的空前听证调查，针对 UFO 目击事件发布了一系列新的报告。在听证会期间，多名议员发声呼吁，要求全面调查关于不明空中现象，也叫 UAP 事件的情报。请听报道。
在众议院听证会期间，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声明说，目前有400份来自军事人员的报告显示，他们可能遇到了不明飞行物，而在去年同类报告的数量为144份，这意味着美国军方可以追溯的 UFO 目击事件正在显著增加。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众议院情报反恐反情报和反扩散小组委员会主席安德烈·卡森表示，这次会议的召开意味着情报界正在认真对待这种事件。他说， UAP 事件可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在过去，一些飞行员认为他们会在做出报告时被嘲笑，因此避免汇报这些现象。今天我们需要知道更多，虽然一些现象无法解释，但是他们是真实的，需要被彻底调查。国会两党达成共识，认为应该严肃对待 UFO，而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科幻小说来看待。在公开听证期间，海军情报局副局长斯科特·布雷展示了多个不明空中现象的视频图像，他拒绝承认这些现象与 UFO 或者外星生命有任何关系，同时也指出调查没有发现中共或俄罗斯操作技术设施引发不明现象的证据。但是当局强调，来自外国的潜在科技威胁是情报界调查的重点之一。这次听证会的前90分钟是公开部分，随后专家组在17号的下午举行了闭门的后续会议。美国高级官员在去年报告发布前告诉记者，国防和情报分析人员也同样没有排除 UAP 案件的外星来源，但该文件本身避免明确提及这种可能性。该报告和周二的听证会标志着美国政府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的50年里，美国政府对 UFO 和飞碟目击事件的态度一直是回避、驳斥和否定。两党议员与五角大楼表示，在未来，关于不明空中现象的探索将会全面与美国国家安全挂钩。美方将致力于排除任何可能引发国安威胁的问题与隐患。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二，拜登总统谴责最近在纽约州布法罗市发生的大规模枪击案是国内恐怖主义，还说美国不应该存在白人种族至上。 目前枪手詹德龙被控谋杀罪，会在未来几天等待法庭的进一步程序。请听报道。
总统拜登周二宣布，上周末纽约州布法罗市一家超市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是贯穿我们政治体系的白人种族至上所引发的国内恐怖主义。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会见了罹难者的亲属和三名枪击事件中的受伤人员。他随后从布法罗发表了电视讲话，并提到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拜登表示，白人种族至上是毒药，这不该在美国存在。他说，在美国，仇恨和恐惧正在被给予太多的氧气，并称邪恶不会赢，仇恨不会获胜，就像他在过去所做的那样。拜登要求国会通过几年来被拒绝的立法，不让攻击武器出现在街头。目前，执法部门已指控18岁的凶嫌詹德龙的攻击罪行，其中13名受害者有11人是黑人。联邦调查局正在按仇恨犯罪对此展开调查。据警方公布的信息显示，詹德龙上周六从纽约康克林的家中驱车320公里，在攻击中使用了 AR-15 型步枪，身穿防弹衣，并使用一个头盔摄像机在互联网进行直播。布法罗警察局长格拉·马格利亚周一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这名枪手曾宣称，如果他能逃离顶级友好市场超市的话，他会到另一家商店打死更多的人。此外，调查人员正在研究一个180页的种族主义文件，据说是詹德龙所写，称攻击是为了恐吓所有非白人、非基督民众，让他们离开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周一也在一份声明中说，尽管这个阶段的调查还有很多未知因素，但绝对肯定的是，我们联邦调查局决心全面积极调查这场攻击。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